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圣经是《路加福音》第九章37节到43节的前半。第九章37节到43节的前半。我把这段圣经念一下。第二天，他们下了山，就有许多人迎见耶稣，其中有一个人喊叫说：“夫子，求你看顾我的儿子，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他被鬼抓住，就忽然喊叫，鬼又叫他抽风，口中流沫，并且重重的伤害他，难以离开他。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将你的儿子带到我这里来。”正来的时候，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耶稣就斥责那污鬼，把孩子治好了，交给他的父亲。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这段故事是紧接着前面耶稣在山上变了形象的那件事件，所以他这边说第二天，表示他们，耶稣跟三个门徒从山上一下来的时候，第二天下来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件事情。所以这段故事是紧接着前面耶稣在变相山上改变形状，而且露出他原来神的儿子，在创世以前所拥有的荣耀。但是这个后面呢？就43节后半一直到后面，这边就耶稣第二次提到，跟门徒提到说，他要被交在人子的手里，要受害。所以在这两段故事当中，穿插了这一段耶稣治好了一个被鬼附的，患的癫痫病的一个孩子。那么，但是呢，在马可福音记载同一个故事的时候呢，马可福音一共有长达16节，但是在这里的路加福音呢只有7节，而且删掉了很多的一些前面跟后面的细节。譬如说前面耶稣提到论到先知以利亚的事情，那后面譬如说耶稣跟这个孩子的父亲对话，谈到信心的问题的时候，那像那些经文在路加福音都删掉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路加福音的目的要凸显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大能。那相对的，就是门徒们的无能为力。因为这个孩子的父亲说：“我求过你的门徒要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所以门徒的不能跟耶稣的大能就成为一个对比。同时，因为这个故事夹在耶稣在山上显出荣耀的形状，跟他后面他预言他即将要到耶路撒冷受苦，所以在这两个之间就产生一个矛盾。他在山上显现的荣耀，显现出他神儿子的荣耀，跟后面的受难好像中间有点矛盾。因此呢，这个故事就提供我们在他前面的显出荣耀跟他后面的受难之间有一个属灵的一个透视。好，37节就提到这个事件整个的一个背景。时间呢是在山上变相之后的第二天。表示说耶稣在山上变相的时候，很可能是前一天的，甚至有可能是晚上。那第二天一早，耶稣就带着三个门徒下了山。第二个地点在哪里呢？在这个变相山的山下。在圣经上很多地方的记载，常常发现在山上是一个与神会面的地方，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是一个与神单独同在的地方。但到山下呢？山下不一样，山下却是满了试探的地方，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战场。山下也是好像这个所有的人在那里的地方，有可能有各式各样的需要，就好像耶稣下山，就看到一群群众，然后这个孩子的父亲，因为有现实的一些困难和需要。摩西在西乃山上， 面对面的朝见神的时候，神给他了律法，给他的十诫，给他很多教导。所以摩西在山上待了40天，可是当他从西乃山上下来的时候，山下在发生什么事呢？山下那些以色列的百姓在拜一个金牛犊，在那边跳舞，在那边欢庆。所以呢，在山下是一个属灵征战的地方。所以我们基督徒不食人间烟火的，所以我们固然羡慕，也应该要有一个与神同在的亲密的空间。但是当我们回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现实的世界却是满了各种的征战，满了各种的痛苦，满了各种的挑战。所以耶稣从变相山上下来，山下马上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那么这些哪些人物呢？这边就提到有很多的人，这些群众，这些群众里面当然包括那个被鬼附的孩子，还有他的父亲，同时也包括耶稣的门徒。耶稣带了3个人上山，那至少还有9位门徒在山下。所以耶稣的门徒跟那些群众，包括这个孩子的父亲，都在场啊，这些是在场的人物。那38节到第40节就提到，主要就是这个父亲啊，孩子的父亲在发出一个呼求。那么他首先呢，就详细提到这个孩子他是怎么样的情况呢？那在这里很明显的他提到说他是被鬼抓住的啊，他提到说他是我的独生子，但这个是马太跟马可福音没有提到这件事情，但在路加他提到他是独生子，然后在马可福音没有特别提到他是被鬼附，但是从上下文你是知道的，因为最后把鬼赶出去了嘛。只是没有一开头就介绍他是被鬼附，但路加福音就一开头就说这个父亲就说他是被鬼抓住的。然后呢，症状是什么？他有时候会忽然喊叫，又有的时候会抽风，有时候会流唾沫，然后会伤害他啊。那这个症状其实照医学上来说，很多人说哦，这是癫痫症的症状，癫痫症。但是你要知道，魔鬼撒旦在攻击人的时候，他可以用人间好像医学上常常看见一种病的一些现象，但是其中背后有邪灵的势力。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所有的病都是被鬼附造成的，我们有各式各样的病，但是有很多的病背后其实是撒旦用人间的病的形状形式，然后其实是鬼所做的。那么因此这个孩子他的症状很像癫痫症，可是事实上他这个病不是一般的我们所谓的精神这个神经科医生哈，他们常说的这个大脑的一些问题产生的癫痫症，它是一个被鬼附产生的癫痫症。那就好像有些人是被鬼附，耶稣赶鬼的时候有聋哑的鬼，可是今天所有的聋哑病的人，有聋子、哑子等等，不一定说是被鬼附造成的聋哑，只是魔鬼他可以用这样的方式，鬼附造成聋哑。那所以你要分辨。在这边的话，很明显的经文是提到说，这个人是被鬼附的，而且当耶稣把鬼赶出去以后，他的癫痫的病就离开了，就立刻治好了啊。所以他是有一个癫痫症的症状，但是因为鬼附。那同时呢，这个父亲在介绍这个孩子的情况的时候，他一方面来求耶稣来医治，但他也提到一个状况，那就是说他求过耶稣的门徒，因为在耶稣在山上跟他另外三个门徒在山上的时候，他山下有9个门徒啊，所以因此这一位孩子的父亲请过这9位门徒来帮他忙，怎么样把鬼赶出去。我想这些门徒们也试过了，只是不成功，赶不出去啊。当然在路加福音因为很简短的记载，他没有特别提到为什么他们赶不出去，但在马可福音他篇幅比较长，他就有提到中间是一个信心的问题。那耶稣是问这个孩子的父亲，你相信吗啊等等。那像这些记载在路加福音都没有，耶稣没有跟这个孩子的父亲有任何的对话，但是马可福音是有的。而且在马可福音的记载，在后来耶稣的门徒们也问过耶稣，为什么我们赶鬼赶不出去啊？ 那耶稣也教导他们啊，为什么他们赶不出去，但这些细节在路加福音都没有记载。但是事实有一件事情却是的确的，就是耶稣的门徒他们不能够把鬼赶出去，他们好像能力不够，好像这个功力不够啊，以至于这个鬼呢坚持的不肯出去。但是后来耶稣一句话，鬼就出去了。所以可见耶稣要显示出来那种大的能力，跟耶稣门徒们的无能为力形成一个很明显的对比，这就是这段经文里面所要表达的。所以这是为什么路加把前面耶稣跟这个孩子的父亲的对话删除了，跟后面耶稣的门徒来问耶稣为什么这个鬼赶不出去，这些对话路加福音都删除了，只是让你很明显的看见他的门徒不能，耶稣能，就这个很鲜明的对比。那因此到了41节就开始有耶稣的回应，以及耶稣怎么样医治了这个孩子。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他首先有一个哀叹，他说，哎，这个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那么耶稣的哀叹是对着谁呢？第一个问题是对这些群众说，你们这些不信又悖谬的人啊，还是指的门徒呢？说门徒们，你们这些又不信又悖谬的。所以他到底是指门徒呢，指群众呢，是指谁呢？这个圣经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基本上大多数人是认为，第一，这应该指全部，就是包括门徒在内，也包括群众，当然也包括这个孩子的父亲，叫做不信又悖谬的世代。但是也因为这个孩子的父亲已经提到了耶稣的门徒不能够把鬼赶出去，所以也应该是有特定的指向耶稣的门徒。但是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呢，所指的不仅仅是门徒，也包含所有在场的人，只不过他们都是在一个不信又悖谬的世代中。但他的门徒呢，因为有耶稣曾经给他们授权让他们可以赶鬼，他们却赶不出去，所以因此这个不信又悖谬这个所指的，我想固然指的所有的人，但对门徒来讲，我想特别是有一点针对性的啊，只是不限于耶稣的门徒就是了。然后耶稣又说，我在这里面忍耐要到什么时候呢？那这个在说什么呢？表示说耶稣是一种有点不耐烦这个时代的人，同时也对他的门徒表达出一种哀叹啊，哀叹。所以他会焦急的说要到什么时候呢？因为别忘记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是耶稣从加利利朝向耶路撒冷，然后在这个路上他有三次啊，待会就讲第二次了，他就预言到他要到耶路撒冷，要在那里被捉拿被害，但他也说三天之后他会复活，所以他正朝向耶路撒冷走去。那因此这个路上可能有很多天，包括半个月一个月的这个路程。然而言之，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耶稣已经在从加利利走向犹大耶路撒冷的路上，换句话说，耶稣离他死亡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大概不到一个月了，可能只有一两个礼拜了。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的门徒们仍然没有信心，以至于不能把鬼赶出去，耶稣怎么样能够不焦急呢？他说，我在里面要等到什么时候呢？因为耶稣知道自己即将要受害，他在地上的使命即将结束，然而好像这些门徒们还像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到现在还是没有足够的信心，不能够把鬼赶出去，所以耶稣有这样一个哀叹。所以他说要到几时呢？然后这个时候然后耶稣就对那个孩子的父亲说，把你的儿子带到这里来吧。那儿子过来的时候，正来的时候，鬼就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你知道撒旦魔鬼要在人身上做了什么事情？他做的事情就是破坏，他就是要杀害， 因为魔鬼整个的工作就是破坏，破坏神所创造的一切，所以所有的天灾人祸都跟魔鬼有关。那当鬼附在一个人的身上，也会让他自己伤害自己。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今天也知道邪灵撒旦可以使让一些人得到一种我们叫做特异功能，特别的能力，超过一般人的，可是他不是要给人祝福的，透过特异功能最后他要控制人，甚至伤害人。所以很多人有特异功能，他教鬼，最后呢他自己可能精神出了问题，他可能各方面出了问题。因为魔鬼撒旦主要的目的就是伤害人，所以这个孩子呢被鬼附以后呢，让他摔倒，让他重重的抽风，让他身体有各式各样的一个伤害。就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就斥责那个巫鬼，然后孩子就好了。所以耶稣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了，那孩子治好了，就交给他父亲了。所以呢，这边就提到耶稣的能力，借着这样一个行动看出来，他一句话不必做任何的动作，这个巫鬼就出去了，然后显示出耶稣有绝对的属灵的权柄，所以魔鬼是听他的。那最后四十三节的前半就一个结论，就是群众的反应是什么？他说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那这个大能这个字哈，我们的和本下面有说大能或者什么威容，因为那字其实大部分的上下文都是翻译成神的威容。那群众对于神的威容，威容你记得之前没多久耶稣在山上就显出他的荣耀来，那就是威容。只不过在山上只有彼得、雅各、约翰三个门徒看到了，山下门徒没看见。这一次当耶稣把这一个鬼赶出去的时候，在山下所有的众人，包括另外九个门徒，也终于经历到看见神的威容。然后他们的反应是诧异，或者翻译成稀奇。在约翰福音中，他常常用这个字来形容当群众看见神的大能，或者说神的威容彰显出来的时候，群众常常的反应就是不是用稀奇就是诧异。譬如说在前面路加福音的第四章32节啊，四章三十二节，那个时候是耶稣在海面上行走，海面上行走的时候呢，所以那时候耶稣的门徒看见他这个平静风海的时候，门徒呢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第一个反应就是稀奇，连风都听他的话啊，等等。所以第四章的32节就提到这个众人非常稀奇他的教训，他话语有权柄啊。抱歉，第四章不是风和海，第四章是耶稣在加百农那个这个教训众人的时候，然后他话语有权柄，所以他们就觉得很稀奇他的教训。然后第五章的时候第五章的第26节，五章二十六节的时候，那时候是医治一个瘫子的瘫子，哎就好了，拿起褥子回家了。于是众人就稀奇惊奇，归荣耀给神。然后在第七章第十六节，七章十六节，那一次呢是耶稣医治的那个拿因城里寡妇的儿子，他本来死了，结果呢耶稣医治他。所以十六节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所以你看见每一次他们看见神迹的时候，群众的反应第一个是稀奇或者惊奇，然后会归荣耀给神，表示说这个神迹出现的时候，大家第一个反应是神的威容，然后就感到惊奇。那路加常常用这样的方式来记载。然后前面第八章第二十六节才是那个平静风和海，耶稣斥责风海，然后风海就停静了。然后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又惧怕又稀奇，又惧怕又稀奇。然后我们这个后面还有在第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十一章十四节那边，耶稣就赶出一个哑巴的鬼，那哑巴说出话来 啊，众人都稀奇，所以这是路加福音最常常出现。每一次耶稣行的神迹，大家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好像似乎都用这个字，众人的反应就是惊奇、惊讶。那因此，这段圣经给我们什么属灵的一些原则和教训呢？第一件事情，这段圣经提到基督论，就是说耶稣基督是谁，指向耶稣基督。那一方面，这个神迹当然显明了耶稣是拥有绝对主权的主，他有权掌管疾病，他也可以掌管污鬼，是吧？一句话，污鬼就出去了。那同时，他有绝对的主权跟大能，跟门徒的失败，以及门徒好像无能为力呢，就是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这是第一个对比。但是这段圣经这个神迹在上下文之间也形成一个对比当中的一个张力。为什么呢？前面是耶稣在变相山上显出他的威荣，一下山也彰显他的能力。可是紧接着后面，这个故事的后面44节，那个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子的手里了，要被交在人子手里，耶稣要被害。那那时候门徒不明白啊，这待会会提到门徒的失败，不懂。但是这个不懂的里面也包含说，刚刚才显出神的大能，在山上显出神的威荣，那么一到了被交在人的手里的时候，这不是显示出无能吗？也不是，耶稣不是大有能力，怎么会无能呢？所以这形成一个反差，一个张力。所以你也可以这样说，在变相山上耶稣彰显了他的荣耀，这个荣耀是他在创造世界以前就有的荣耀，因为耶稣是三位一体当中的圣子，所以在没有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人类以前，基督就是存在的，他就有天上的荣耀，跟父神一样的，所以他有这个荣耀，所以在变相山上他彰显给三个门徒看。可是不要忘记，耶稣同时呢，他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公义的，但却是受苦的仆人。正如以赛亚书53章所提到的，他是一位受苦的仆人，因为神定义将他当作赎罪祭。所以耶稣固然有大能，固然有神的荣耀，但他同时是神所预定的，要做万人的赎罪祭。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耶稣的人生在地上人生的最后终点站就是十字架，所以他是朝向耶路撒冷去的，他也知道他会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这是他人生的结束。不过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所以他人生的结束，人生任务的结束，并不是就是结束，那不过是他整个时代性任务的结束，然后展开的另外一篇另外一篇。那换句话说，他要带领所有信他的人进入永生，但从人来讲，他人生的终点站就是十字架。所以一方面有神有绝对的荣耀，另外一方面他又是个受苦好像爱莫能助的这个无力回天的一个人，但其实不是无力回天。所以我们不要搞错了，我们刚刚过了耶稣的受难节和复活节，但是你要知道，耶稣受难不是好像某某人虽然伟大，虽然众人敬仰，但是无力回天。一个人无力回天的时候，好像这个命运他控制不了，只好呢成为一个殉道者。耶稣不是因为无力回天以至于他被人抓了，然后受刑，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殉道了。这并不是代表神的无能或者耶稣的无能，当时很多人讥诮耶稣是这样说的，但是正如约翰福音10章18节所说的，没有人能够夺去他的性命，但是耶稣却是自己顺服神的旨意把他的命舍了。所以耶稣不是无能，他是有无穷的大能，他把自己的命舍了，完成了神的旨意，在他身上的旨意和计划， 他成为赎罪祭。所以不是人可以夺他的命的。所以门徒在焦急的时候，他曾经说过，难道我不能求天父派十二营的天使来护卫吗？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呢，耶稣到世上来，他人生的计划，神的旨意就不能成就了，因为他来就是神预定要让他成为赎罪祭的，所以他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没有人能够夺他的命，是他自己舍的，所以他甘心情愿担任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因此透过这个故事，耶稣治好了被鬼附的孩子的身上，让你知道之后当耶稣被捉拿被害的时候，不是神无能来拯救他，不是耶稣自己忽然间没有能力了，不是的，他是心甘情愿顺服神的旨意，把自己的命舍了啊！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了解和透视，才知道耶稣钉十字架的意义，因为他钉十字架死了不是最后的结束，死了但是复活了，这个复活才是后面的一段更重要的事情，也带给我们人生的盼望。那这段故事里面也同时谈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门徒训练的问题。那门徒训练第一件事情很明显的就看见门徒的失败，但是其实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的第一节，就是我们现在读的这第九章的第一节，耶稣已经给了门徒们一个权柄。第九章第一节，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他特别是提到给他们能力和权柄制服一切的鬼，所以他们已经有这个权柄，也有这个能力，但是为什么赶不出去呢？所以就表示门徒的失败啊，门徒的失败。那第二个，为什么门徒会失败？这个门徒的失败又代表什么呢？在门徒训练来讲，当耶稣发出一个哀叹说这个不信又悖谬的时代的时候，我们刚说过了，这个指的是所有的人呢，还是特别指的门徒呢？其实从上下文来看，最好的来说，这是整个包含了所有的人，包括这个孩子的父亲，包括周围的群众，当然没有例外的，门徒也都包含在内。但是从上下文来说，因为门徒是被授权赶鬼却赶不出去，所以这个不信是包含门徒在内的，所以也是有特定的指向门徒的意思的。那因为耶稣是听到这个孩子的爸爸说门徒不能够医治，那发出这样一个哀叹吧，这个不信又悖谬的时代。当我们说是全部的时候，这个世代就指着耶稣当时他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不断的受到群众的挑战，甚至群众的拒绝。当然这些宗教领袖、文士、法利赛人、祭司们不接受攻击耶稣的时候，都是属于不信和悖谬的时代。所以呢，门徒也在内，门徒也同样在这样的范围当中，他们也是失败的，他们也是属于不信又悖谬的时代。所以呢，因为门徒们的失败，所以门徒跟犹太百姓其实没有高明到什么地方，他们同样的是属于这种不信又悖谬世代的一份子。当这边提到不信和悖谬放在一起的时候，就隐含了一件事情，这个不信因为加上一个悖谬，是表示说为什么不信。这个不信呢，不是来自于这种无意之间或者无知，不是的，既然是悖谬，那是意志上的问题，表示他们是有意的忽略，明知而故犯，或者是扭曲真理。所以不是有意的忽略，就是扭曲真理，所以叫做悖谬。悖谬是明知而故犯。那在这个情况下呢，你知道当提到这个不信的世代的时候，最早提到这个是在申命记，摩西指控当时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就是一个不信的世代啊，不信的世代。那在诗篇就申命记32章吧，耶稣不是摩西在这个 山上跟门徒告别的演讲里面，32章第5节，还有32章的第20节都提到，这是一个不信的时代，常常挑战，挑战神的权威，挑战神的命令，啊，他叫做十次试探神，啊，十次试探神。那不单在生命记提到这个，在诗篇也提到了。啊，称呼那个时代，就是他们出埃及的那个时代，叫做什么呢？不信的时代。譬如说诗篇95篇的第8节到第11节，诗篇95篇第8节他就说，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个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那是一个不信的一个世代，悖逆的世代。那因此后来在希伯来书也引用过这个诗篇，然后提到那个时代叫做一个不信的时代。所以在希伯来书3章7节，他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这希伯来书就是引用刚刚的诗篇95篇。所以那个世代的人是一个不信的世代。然后在希伯来书第3章的16节，他就提到说，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上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希伯来书讲得非常清楚，这是一个不信的时代，所以他们不能够享受神的安息。因此在这个地方，当耶稣提到这是一个不信又乖谬的世代，然后也把门徒包含在内的话呢，门徒的不信就是门徒们跟整个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一长系列所有不信与悖逆的百姓同列。当门徒不信的时候，他就跟那些过去那些世代所有不信的人是相提并论的，是属于不信的一个世代。所以弟兄姊妹们要知道，如果我们对神没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们也被列入这种不信的世代，我们属于不信世代的百姓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不要成为那样一个不信又悖谬的时代。然后耶稣说，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在诗篇里面常常很多的哀歌，常常有一个要到几时呢？我们受苦要到几时呢？神啊，你好像把我们忘了，但要到几时呢？神啊，我们什么时候还可以得救呢？要到几时呢？就是所谓的先知性的哀诚苦况。哀诚苦况就是我们在受苦中，我们哀求神，希望神能够及早的尽快的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这样的一种痛苦。那耶稣用这样的话来表达他个人的痛切的失望和呐喊。对谁失望呢？对门徒。他已经在短短的不久的将来即将要殉道，即将离开这个世界，可是好像这个门徒们呢，这个耶稣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恨，不是那种恨恶的恨，就是心急焦急。为什么你们还不信呢？为什么你们还不能够用信心来支取神的恩典和能力呢？所以耶稣表达出他是痛切的失望，发出一个呐喊。所以耶稣说，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这是一种近乎心碎的一种不耐烦。耶稣对他的门徒不耐烦，因为耶稣对门徒的属灵的迟钝也感到不耐烦，对他们门徒的缺乏信心也感到不耐烦。所以在前面，在路加福音第8章啊，第八章的 二十五节，第八章二十五节的时候，那边啊，就耶稣在平静风和海的时候，当街门徒很紧张说：“夫子啦，我们丧命啦！”耶稣一方面斥责风浪，风浪止息了，可是耶稣对门徒就说了这样的话：“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你们信心在哪里呢？”所以表示说这个门徒缺乏信心。然后这个门徒们的属灵的迟钝也让耶稣感到不耐烦，因为这句话就在后面啊，下一次要讲到。因为当耶稣提到说人子要被交在人子手里，四十四节的时候，到了四十五节，他们不明白这话的意思，门徒们不明白，乃是隐藏的，叫他们不能明白，他们也不敢问，门徒不明白。所以耶稣的哀叹就是门徒们的属灵上非常的迟钝，又缺乏信心。所以直到这个时候，耶稣在赶出这个鬼的时候，门徒们仍然好像还表现出这种特质，就是既不信，属灵上又非常的迟钝。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段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那就是我们在属灵上，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警觉呢？我们是不是对神有这样的信心呢？还是我们跟门徒一样，我们被赋予这样的权力，赋予这样的权柄啊，可以啊来面对任何的试探，包括赶鬼。当然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你可能真正去赶鬼的机会不是太多，但严格说起来，神给每一位基督徒有从神而来的权柄，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驱逐污鬼的。但是可能有一些基督徒，我们的信心不够，我们的信心以至于我们不能够支取神的能力，运用神已经赋予我们的能力和特权。所以实在是盼望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属于那不信又悖谬的世代的人，相反的，我们是蛮有信心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因此我们可以在面对各式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不管是哪一方面的问题，是我们个人的或者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的，我们能够以信心来支取神的能力，然后去经历到神在这些凡事上能够好像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行出大事来。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说，尤其听到一些别人的见证啊，或者你们听到我跟师母讲我们的见证，就觉得哎呀很羡慕你们可以经历到这个经历到那个。其实我自己回想，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当我听到一些属灵的长辈在讲道或者分享他们的见证的时候，我心里也在想，哎呀真的是我们大概一辈子不会经历到这种神的大能啊。那时候的想法是觉得我们没有这个信心，我们没有这个福分。这么多年下来以后，我就发现其实不是神把这种恩典只局限于某一些人，神只给了一些人不给另外一些人，其实不是的，只是你有没有信心愿意去经历神的恩典和大能。我跟师母这些年来感谢主，在很多事情上，大事小事，真的是我们天天经历到神的恩典和同在，神的帮助都不是我们自己所能想象的，但是在很多事情上真的是经历到神的大能。最近也跟很多一些同学生我教课的学生或者是什么人就提到，我们当年在这个信主的过程中，我们奉献传道，然后去读神学院的过程中，真的是点点滴滴你都可以经历到神的大能。譬如说我们当年1990年的时候蒙召，然后我就放下我的工作到美国来读神学院。那当时要来的时候，曾经也有别的弟兄姐妹因为关心我们也算是爱我们我两个女儿那时候高中快毕业了，马上要读大学，那因此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说，你要不再考虑考虑啊，因为你现在去奉献读神学院你没收入啊，相反的要付出学费付房租生活费， 孩子现在读高中是不要花这么多钱，将来读大学谁出钱啊？你要出钱呢？你到美国，你怎么付得起大学学费啊？所以你要不要等孩子都大学毕业了？那你可能五十几岁嘛，你就提早退休，奉献传道嘛。你现在才四十几岁，要不要再缓一缓？我知道他们的好意，但是我跟这些弟兄姐妹说，神今天呼召我，我今天回应。至于前面我们所需要的，神知道，神必供应。所以我们就毅然决然就开始走上这条侍奉的路。然后在神学院一读就读了五年，这五年的当中，的确，我大女儿、二女儿两个都先后都读大学了，而且在读大学的时候，不是我们特别要挑选什么私立大学，但是因为神自己亲自供应和预备了奖学金，所以我两个女儿都是读 Boston 的两个不同的私立大学。那总而言之，五年之后，当我神学院毕业来到 Boston 牧会的时候，回头一看，真的是神的恩典数算不尽。为什么呢？回头一看，这五年来，我跟师母，我们两个都读神学，所以都付学费的，都没有去上班工作的。因此，我们两个人付学费。那五年来，我们付房租、租房子，然后生活费，两个孩子读书，所有一切的一切加起来，神充充足足的供应我们，我都算不清楚，三四十万美金。当然，包括两个孩子，单单读书两个孩子的话，大概加起来是20多万美金，所以这些钱是没有进过我们口袋了，就直接在学校里面就付掉了。所以他们读书，我们几乎不要花什么钱。那但是我五年的学费啊，师母也是，然后另外生活费、租房租等等，所以又是另外十几二十万。所以总而言之，当你信靠神，你相信神必供应，你就会经历到。所以弟兄姐妹，所有的事情都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你愿意靠主的恩典走上这条路，你就会经历到神的恩典和大能。我们的神不是某某人的神，是每一个人的神。圣经上喜欢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当雅各离开了这个迦南地，要去巴旦亚兰，到他舅舅拉班那儿去的时候，他到了伯特利，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个天梯，有天使上上下下，他醒过来了，他就用他当枕头的那个石头作为一个好像一个祭坛，浇油献祭，他就开始祷告。他祷告怎么说的？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神啊。这什么意思啊？耶和华神是他祖父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他父亲以撒的神。但到那个时候为止，这位耶和华神不是雅各的神，还不是雅各的神。他向他祷告，如果你能带我平平安安的去，又将来平平安安的回到这里来，我就以你耶和华为我的神。20年后回来了，带着11个孩子，那时候便雅悯还没出生，11个孩子，第11个就是约瑟，带着11个孩子，带着无数的牛羊，回到伯特利，再一次献祭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是：“耶和华我的神啊！”他自己经历到了，所以这个神不是他爸爸的神，不是他祖父的神。弟兄姐妹，耶和华必须是你的神，不是庄牧师的神、庄师母的神。是你的神，不是某某人的神，也不是你父母的神，这位神必须是你的神，所以你必须亲自去经历到这位神丰丰富富的恩典，你亲自去经历到他是何等的信实。所以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要在这个当中成长。门徒们，是的，到此为止他们还是失败，但并不代表他们一直会失败的。当耶稣受难，他们是门徒都四散了，但是当耶稣复活的时候，门徒们不但回来了，被神兴起了，他们叫四处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大部分的门徒们都是殉道了，他们重新拾回他们对神的信心，重新拾回他们的勇气，他们忠实的去执行了神给他们的任务。所以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生命可能有起起伏伏，有个学习的过程。门徒也是一样的，因为门徒是人，那门徒跟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所以我们也需要经历过这些事情，我们可以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在信心上经历神，在我们属灵的见识上能够越来越深，越来越清楚的认识我们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是亚伯拉罕，是以撒，是雅各，也是我的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看见耶稣当年从变相山上下来，就经历到这样一件事情，一个孩子被鬼附了，以至于他抽风，他得了癫痫病，但是你用一句话就把这个病治好了。门徒们在这个过程中真的好像他们尝试了赶鬼却赶不出去，他们对于你要去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的事还是不明白不觉悟。主啊，我们常常不也是如此吗？我们对你的信心不够，在面临试探的时候我们常常软弱，常常失败，我们对很多属灵的事也缺乏见识。求主帮助，帮助我们的信心得以成长，让我们在凡事上愿意依靠主，遵行神的旨意，然后去经历到你自己的大能，如何引导，如何带领，如何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的认识更加的晋升，好让我们对你能够真正有一个清楚的属灵的看见，如何明白你的旨意，也能够立志遵行你的旨意。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在真理上更清楚，信心上更深的去经历你，好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也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加的成长茁壮，结出属灵的果子来，让你的名得到当得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